贵州全悲剧，中国出路只能够咁可怕。微信通知海外用户数据送终，香港记协主席采访新闻时被捕。日本麝香葡萄传入中国，连损失百亿。金钟57日为名单公布，拒罪热爆。游罗马坐住食雪糕竟然被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20大前，各地争相宣布封城清零，引发无数人道悲剧，被称为中共最后的封狂。贵州省贵阳市是最新一个遇难的省会城市。贵阳600万人口，封锁5日来，每日只有10多宗新增确诊。单凭网络信息，因为封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数超过新增确诊人数。贵阳花果园小区租户较多，普遍没有在屋企煮饭的习惯，封城一下将他们推入困境。一名住户在微信群求救，询问哪一家有剩饭，我这边很多租户都饿了1-2日了，可以的话给他们一啖饭吃。另一段信息亦是求剩饭，话1209的住户3日冇食饭饮水了，而家我都入唔到去，请各位帮忙送啲嘢俾佢。微博上各种求救信息都喺度嗌弹尽粮绝，官方公布嘅平台都买唔到菜。有怀孕3个月嘅孕妇话已经饿咗几日啦。一名微博用户诉苦，啱开始以为封控3日，响应政府号召冇囤菜，而家第5日啦，越嚟越严重。呢位贵阳人好有代表性，就算旁观咗武汉、上海、成都等呢啲城市嘅封城悲剧，都仲会相信中共，将自己嘅命交到中共手中。经过3年防疫，好多人都睇明白，清零封城就系一场政治运动，追求嘅系政治目的，既唔系为咗防疫，亦都唔系为挽救生命。希望之星日前曾经报道，四川地震发生之后，当局无视救援黄金时间，要求救援人员先做核酸。今日更有四川甘孜州疫情指挥部发布的红头文件显示，除了不接受社会救援力量之外，能够参与救援的人必须每日做一次核酸检测。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7号在推特发文批评话，以防疫为由禁止地震中的居民逃生，又让消防队员先核酸后抢救，这样的严苛，这样的荒唐，前所未有。习的清零已经到了天怒人怨，清零与防疫无关，成了统治之术。当年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亦要执行，现在更进一步，对于习主席的指示，生要执行，死亦要执行，这样的暴政必然是时日学桑，予予皆忘。美国最新一期外交事务刊登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的长文，题为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蔡霞被认为是反习不反共的代表人物之一，从这篇文章中亦提出他对中共体制仍然抱有幻想和好感。不过作为中共体制内的成员，文章亦披露不少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有关上海封城，蔡霞说，疫情爆发无奈，上海举行一次有约60名流行病专家参与的在线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上海按照最近公布的指导方针，包括放宽隔离要求，就能够大致维持正常运行。但习近平拒绝这些建议，坚持强制清零。蔡霞说，在中共核心层，习近平打破权力分配规则招致不满，很多人还认定他的鲁莽政策在度危及中共的未来，清零进一步导致中共中下层官僚和民众不满。蔡霞判断，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不单只要面临内部异议，还要面临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及社会动荡风险。蔡霞说，虽然目前大局未定，但最大的可能是习成功连任。在20大后，习近平的野心将上升到新高度，包括将中国北韩化。 加速南海军事化，并试图强行接管台湾，咁样会增加战争风险、社会动荡同经济危机。蔡衡眼中嘅中国摆脱上述习路线嘅出路只有一个，但呢一个亦系最可怕、最致命嘅，就系喺战争中屈辱失败。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台湾喺美国嘅帮助下，将能够抵抗入侵，并对中国大陆造成严重破坏。咁样一来，唔单止为习个人跨台铺平咗道路，甚至亦可能为中共跨台铺平咗道路。蔡霞提出嘅呢一条出路系战争、动荡，甚至系毁灭。相信冇中国人想咁样，呢一个应该唔系中国唯一嘅出路。时事评论员王克上个月底对大纪元分析二十大后中国走向时提到，民心思变系呢一次二十大嘅最大特点。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成了一个高压窝，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哪一个事件会触发它爆炸，但是最终结果肯定是要走向爆炸。而中共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它绑架了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如果要自救，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中共切割，公开声明三退。王克认为，三退亦是影响中国政局最深刻的因素，特别中共在这个陷阱里面越挣扎越下滑，陷得越快的时候，这个运动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出来。大批海外微信用户9月6号接到通知，要求启用一项授权，允许微信将用户的个人信息送回到中国国内的服务器。学者呼吁西方立法封杀微信，因为微信虽然表面分成国际版和国内版，但只是为了搪塞海外的侵权指控，其实从未停止过充当中共言论审查的打手。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生活在法国的 YouTuber Y 小姐感到震惊不安，认为这个显示微信国际版并不能够保障用户私隐。中共没有放弃对海外用户的审查，她建议海外华人弃用微信。Y 小姐说，微信做这样一个动作，司马昭之心，人皆可知啊。可以说民主和独裁已经泾渭分明了，海外华人已经对微信产生非常大的依赖性，但是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微信，我们大家都不要被他们所迷惑，其实微信真的没那么重要。曾经在新浪微博担任审查员的刘力鹏认为，微信之前分成国内国外版只是表面把戏，两个版本两块牌下功能基本一样，现在微信通知海外用户数据送终，只不过是撕了假面具。李美法学学者、纽约城市大学讲座教授滕彪说，中共一直将微信作为控制社会审查言论的工具，同时亦是向海外输出审查的工具。据他了解，经常有海外华人用微信和国内家人通讯，结果对话内容成为当局迫害国内人士的证据。滕彪建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 App调查或立法，甚至好似印度一样封杀中国 App。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9月7号在正常采访时被香港警察逮捕，被控以所谓的妨碍公务和扰乱公共秩序罪。美国之音报道说，陈朗星当时正在旺角采访元朗朗平村业主大厦，被指阻碍警员执法，然后被送往旺角警署。不过陈朗星的雇主 Channel C 表示，陈朗星当时被警察要求查验身份证明，之后被警方带走。陈朗星原定9月底离开香港，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担任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这项交流进修计划预定10月初开始，但他被捕后，原来赴英的进修计划可能生变，甚至胎死腹中。日本麝香葡萄的种苗在2016年被人擅自带到中国后，现在中国种植面积已经是日本的30倍。日本官方表示，这个已经造成日本每年100亿日元损失。日本麝香葡萄在中国被称为阳光玫瑰，又名葡萄界爱马仕，可见这个优良品种受欢迎的程度。过去在中国，一串阳光玫瑰可以卖到400元人民币，但现在降到不足50元。 在中国蔬果摊商表示，这种葡萄最贵的时候每斤百几元，现在卖每斤9.8。这个是因为种植面积五年来增加了超过两倍，从云南到四川、两广、辽宁都有人种。而且中国一些农户为抢市场，在葡萄还未有完全成熟脱酸时就摘下来上市出售，使阳光玫瑰不再包甜包好吃。第57届电视金钟奖9月7号下午公布入围名单，今年戏剧类大赢家是茶金，入围16项，大热剧华灯初上入围11个奖项，迷你剧部分就是良辰吉时13项成为大赢家。而入围名单中最大爆点在于个仔戏女演员陈亚兰凭着女扮男装出演的嘉庆君角色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奖。据自由时报报道，陈亚兰一次要同朱轩阳、杨佑宁、温星豪等男演员抢戏王宝座。对于陈亚兰报名男主角角色，文化部解释话，评选是以角色的性别为主。据悉，颁奖典礼是在10月21号、10月22号举行，今年还增设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和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据卫报报道，一名55岁的美国男子日前到意大利首都罗马旅行时，在1589年建筑的慕道者喷泉前边坐在梯级上边吃雪糕，点知竟然被罚了450欧元。报道指，罗马警方话多次对男子发出警告，对方冇理会，咁样先处以重罚。呢一名男子就澄清，佢唔清楚当地嘅法令，喷泉周围亦都冇告示。报道话呢一项城市礼仪法规系2017年时任市长维珍尼亚引进嘅，希望借此恢复城市嘅秩序。除了禁止在噴泉旁边吃喝、禁止在噴泉中游泳之外，亦禁止拖住大碌的手提箧或者推车落楼梯，例如罗马知名的西班牙梯级，就禁止游客坐在梯级上休息影相。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